拜登总统一年前入主白宫之时，曾经给予外界带来美国核武政策可能随之发生巨变的印象。由于拜登过去担任美国副总统时，就曾经谈及到美国的核武政策应该要有新的方向，因此他入主白宫之后，外界期待他会降低美国对核武的依赖，可能进一步削减核武数量，甚至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诺。拜登政府过去一年亦都的确在对美国的核武政策进行全面的内部评估与检讨，内容包括核弹头数量、种类、用途以及管控核武潜在使用的政策。但根据美联社报道，中国和俄罗斯威胁的升高有可能影响甚至改变拜登政府的思考方向，拜登政府的核武政策很可能最终一动不如一静。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核武大国和强国，但是华盛顿从未承诺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它的主要的原因是美国除了负担本土的防卫职责之外，还要为欧亚的盟友提供防卫甚至核保护伞。在冷战期间，由于前苏联在东地区集结部署大批的坦克部队，而美国以及欧洲的盟友在常规武器部署上难以抵御苏军大规模坦克集结的突击和冲锋，因此一直都保持以核武击溃苏军坦克集群突袭的选项。但是随着苏联和华约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美国依赖核武的防御政策也都逐渐成为大众讨论和检讨的一个议题。拜登总统之前似乎有让美国的防御政策减少依赖核武的考虑，但是在国防上一向秉持强硬立场的共和党人对此却持反对的态度。首先，对拜登态度产生影响的是中国因素。随着美中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加剧，北京一方面逐步加大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则静悄悄地扩充它的核军备和包括核潜艇、战略轰炸机和远程弹道导弹在内的三栖战略资产。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还公然呼吁将中国的核弹头由已知的200多枚迅速增加到去1000枚。而美国国防部去年11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有可能在2030年将它的核弹头数量增加两倍。美国的卫星还在新疆发现大量疑似新建的导弹发射井的设施。同时，俄罗斯和美欧的关系急剧恶化，特别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边境增派10多万的军队，俄乌大战一触即发，亦都令到拜登政府重新思考改变核武政策的时机是否明智，甚至对这个做法本身产生了疑问。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拜登政府有关美国核武政策的内部评估与检讨最快这个月就会结束，那时候就会清楚了解到美国核武政策的变与不变。白宫不单止要考虑改变这个政策的时机和明智性，亦都要评估作出这个改变在共和党强力反对之下的政治风险。目前尚未明朗就是拜登总统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或者有多少的个人坚持。由于乌俄边境战事一触即发，因此俄罗斯成为美国目前最迫切的关注。拜登上个礼拜四同普京就乌克兰局势举行过电话会谈，拜登警告普京入侵乌克兰将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而普京则要求美国提供安全保证。美俄高层官员这个周末开始将会在日内瓦举行后续的谈判。美联社引述致力核裁军的智库矛头基金会政策主任汤姆·科利纳的话讲，中俄的确使到拜登的核武政策评估与检讨在政治上出现复杂化，但是不会阻止他降低核风险的努力。我们不希望与中俄任何一方展开新的核军备竞赛，而避免核军备竞赛则只能够靠外交，科利纳是这样讲。不过特朗普主政时担任美国国防部主管核武和导弹防御政策的副助理国防部长罗伯特·苏佛向美联社表示，中国因素已经完全改变了这次核武政策评估与检讨的初衷。 与原定检讨减少核武，甚至消除三妻中一妻的最初计划相反，而家他们必须基本上维持既定政策，而只是确定怎样在边缘上作一些微调而已。苏佛说，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林卡尔去年六月份在华盛顿一场由智库举办的会议上表示，美国的核武政策前景不单止受到中国核武野心的影响，而且也都受到美国在欧洲盟友对俄国国防与核武政策真实忧虑的左右。显然在核武问题上，俄罗斯是最靠近羊圈的狼，而紧随其后的就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希望提升核武军力的中国。卡尔最后是这样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松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